好，那个寄送啊，你们尽力而为的在那边看着，然后今天晚上的时候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个亲友书的那个寄送的那个汉文的，你们可以把它打印下来，好吧？明天可以手里边可以拿到一个亲友书的那个寄送，对吧？嗯，这样会好一些。上午呢，我们把这个亲友书的名字，亲友书的开头的就是劝说啊，定定这样的论文的三个寄送，以及总体上的这个公下士道、公中士道和公上士道的这个略说的部分，总共有五个寄送。这些已经讲完了，总共就是八个寄送已经讲完了。那么下午呢，我们就要讲，主要是在家人近亲吧，就是在家人和直接有关的29个寄送。现在开始要讲，这是从整体上来说的。第二，接不什么接，那么接不写吧了，什么接不穷的，他们也那么多，真的他们也那么多，钱不也那么接不写吧。东门前把做钱日当，前把了做钱日当，比穷过的他们也那么接不写吧了，得成居住嘞。穷过的他们也那么接，接写嘞，得成东部做前把对是来东部话他个，他妈的古巴工比工点吧能是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一下讲的呢，就是共下士道的部分和共中士道的部分和上士道的部分呢，就是总共有三个部分的这个广说，从这里开始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共下士道的部分。这共下士道的部分呢，刚才我说过，所谓的下士道呢，就是为自己啊今生和来世能够获得人天安乐而断十恶修十善的，这样和皈依三宝这样的一种修行者为主的。那么这样的修行者为主的当中呢，其实呢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出家人，但作为出家人或者修行中士和修行上士道，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修行者来说的话呢，下士道的部分呢，就是只是共同的，也就是说他也要修，但是呢他的不是主修道。那么作为只是追求今生和来世人天的安乐，就是今生和来世安乐的这样的一人来说，他的就是主修道，就是这些内容。所以说呢，就这个里面有个叫共同的这个共，也就是说大乘佛教也要修，但是呢般的每一个今生和来世快乐的人都必须要修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然后呢共中士道呢，也就是说小乘佛教的人也要修主修的，但是呢大乘佛教的人要修大乘的前提上，这个还是前提呢，还是要修这样的法，也就是大乘和这个小乘都要共同修的呢，就叫做中士道的共同法。然后上士道呢，就是大乘佛教才会修的，小乘和这个其他的都时间法修行者他都不会修。所以说呢，他这个下士道上面呢就有个共同，中士道有个共同，但大乘佛教它就不是共同的问题，它是不共的问题了。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讲，主要是为在家人啊，主要是为在家人所教授的共下士道的修行广说呢，这个里面可以把它分成为16段。如果是寄送的话，就是29个寄送，今天上午我们说过了，但是把它分成段落的话，可以把它内容分成为16段。我今天就给你们讲第一段，就是接不穷的通木以了，那么与共下士道的这个道当中的广说，那第一个段主要是对这个在家人呢、对父母要有孝养的这个道理上啊，就是这样的，如何修这个对父母的孝养之礼，也就是孝敬父母的道，这样的一个寄送。这个寄送的这个内容呢，叫刚了帕当马当缺席比李典仓姐说本借帮了得大了去扎本就完了谁嘛来用脱离去把拉说，这个是说啊，若孝养父母，其家有繁王，现召善名臣，来世升天堂，他就这么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啊要是孝敬的话，孝敬父母的这些人呢，这个人的家中啊就会有繁王。是什么意思呢？连梵天在内的这些啊护持行善的所有的这些天界的一切这个神灵啊都会保佑他， 家中有梵王，就是包括梵王在内的梵天在内的，凡是护持这些行善积德的那些护法呢，他们就会护佑他或者保佑他。不但如此呢，在现实当中不但是如此呢，而且呢，他将会啊，今生和来世都会得到快乐。今生会得到什么快乐呢？现招啊，善名臣，就是在这一生当中啊，人们就会把这个人当成一个最好的人。为什么说哦，这个人是个孝敬父母的，那是也就说明这个人是不坏，这个人是个好人。来世呢，你将会因为修孝养父母的原因呢，会出生于这个人天安乐当中，或者人或者天堂当中。当然呢，藏文里面呢直接说的是人天，可是呢汉文里面直接说的是生天堂，也就是天界众生了，大概这么个意思。那好，我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道理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我们第一个呢，我就想说一下为什么孝养父母人家中，就是包括有梵王在内的那些这个护法神呢，守护呢，在佛经里面呢，包括金光明经在内的有很多佛经里面呢，都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包括梵天、第十天等等，当时呢就前来在佛祖面前听受正法。那么听受正法的时候呢，就是那些天仙啊，就是神仙啊，专门在佛面前立誓说，今后你的这个信众当中能够行善积德者，或者孝养父母者等等呢，我将会守护他等等，就是佛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些很多内容。所以说呢，为什么说守护是这个行善者的所有的护法，包括梵天在内的。那么这个梵天在内的为什么说梵王呢？因为汉地有个叫天龙八部，你们知道吗？天龙八部，所谓的天龙八部，这个里面几乎都就所有的东西就是包含着了。所谓的天龙八部，第一呢，八天，八种天，就是天界的最大的最厉害的这个八种杀青不羁。然后呢，就是八大龙王，就是天龙是这个意思，八大龙王就是大海当中的最厉害的这个神了，就八大龙王。然后呢，就是七星或者八星，这个星座就是七星或者八星。然后呢，就是28行星。然后呢，就是九无畏，九种大威德还有四大天王等等等等。总共呢，可以把它分成为，把所有的我们所谓的就是有力量的时间的护法，可以把它变成为八部，八部。比如说天啦，天是一部，龙是一部，等等等等，以这种方式来分呢，它就八部。所以说其中第一个呢就是天嘛，天当中最厉害呢就是梵天之类的嘛，所以说呢就把梵天的名字写上。这个文字里面为什么龙树菩萨写上这个梵王，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呢，我就想说现召善名臣为什么呢？其实啊，我们现在经常父母呢也会对孩子说，孩子啊，我现在对你那么好，你要为我将来就是不会孝敬我呀，就天天就是对孩子呢讨价还价以为呢这就是将来对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我就老了之后对我的这个保障。其实是错的，你真的想孩子对你孝敬的话，其实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什么，身体力行。也就是说自己呢对自己的老人和家中的老人和对自己的父母啊，是发自内心的特别特别的孝养或者特别孝敬，那么你的孩子必然会言听身教，所以说呢他必然会将来会孝敬你的。假如你现在对你的父母是特别的不好，但是你有呢对孩子一天又一天的去要求他啊，对我如何如何好，这就变成了一种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呢，你并没有给孩子任何一个好的榜样。第二个呢，你老是要求他爱你，老是要求他对你好，就变成了讨价还价。也就是说你跟孩子之间做个生意，这样一来呢，将来这个孩子必然对你不好，但是他还会对他的孩子说，你要是将来对我不好的话，天理不容啊之类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说呢，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有安度晚年的这个机缘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学会现在开始对孩子起到一个好的榜样， 对这个自己的父母呢和自己的老人呢是发自内心的特别特别的孝敬。第二个呢，你的这个信誉指数啊，其实很大的一部分的信誉指数就是要看你对你的家中的老人怎么样。你要是对这个自己的家中的这个老人不好，说明你这个人首先是个坏人。当然了，你要是对家中的老人好，父母好，也不能完全说明你是完全是好人，但起码可以说你达到50%的份儿，剩下来的事情就50%的份儿。那么所以说呢，你这个啊，就是人世间啊，人们要信任你的时候，第一个要看的是你对你师父怎么样，第二你对你的父母怎么样，老人怎么样，这些是最容易看出来这个人值得信赖还是不值得信赖的。比如说当年我们给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佛学研究中心就是成立的时候，就合作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啊，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些某些教授啊，对自己的老师特别特别的去尊重，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人肯定不是什么坏人，可以跟他一合作的。所以说呢，现在已经合作那么多年了，特别好，这就是一个道理。当你看到这个人对这个自己的师父或者自己的恩人或者自己的父母特别特别的这个孝养的时候，说明这个人啊心地很善良，可以信赖的。所以说如果让自己变成一个人人都可以相信人的话，首先一定要学会这样做。好，第三个呢，就是来世能够得到人天安乐。那当然了，因为是行善积德嘛，他自然就会有好的艺术果。那么好的艺术果就是死了之后再会得到人天的安乐啊，等等等等，今生和来世都会安乐的。第二段呢，就是作为一个家中的人呢，时时刻刻修行非常难。那么怎么办呢？在初一在十五的时候啊，修一些八卦斋戒，这是特别特别重要。一个是初一，一个是十五，再一个呢就是八号，一个是25号等等啊，就是能够修八卦斋戒，修行八卦斋戒，这特别好，功德很大。我记得公元310年出生的那个无着菩萨，他写了一个特别特别著名的一个作品，他的这个名字就叫做《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呢，我们这个唐朝的玄奘大和尚去印度啊，翻译的最主要的一部论典，翻译成汉文了。我们藏地的那个占卜时期也把它翻译成藏文。那么这部论典是特别的大，有5本书，是特别的大。其中呢谈到过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把小的功德让它变成无穷无尽的功德，怎么办呢？做回向，就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功德呢回向于一切众生。如果你把用最短和最小的这个付出的最小，但是呢得到的功德最大的话，怎么办呢？修这个八卦斋戒，就是八卦斋戒，这是很重要。因为你平常守那么多的戒律，你是做不到的。但是呢，初一十五每个月2次，应该是能做到，这是没有多大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八卦斋戒，好，八卦斋戒是哪些呢？菜刀敲棍吹把砖刀呢，枪刀都没塞了恰巴的，马丁套了疙瘩了大刀，疙瘩吹一切把囊帮黑，扎将吃的也是后白，哎那节目的大当的呢，所用的是哈绿银武啊，结巴不灭大了做几所。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受这个八卦斋戒的仪轨啊，是单独有它的这个仪轨，而且很短。我们这成就深愿这个广本里边呢就有这个八卦斋戒的这个仪轨的，按照这个守的。那么守护的戒律呢，时间是多长时间呢？从今天早上天亮或者呢日出开始，到明天早上日出为止，也就是一整天，一天一夜，你要守一天一夜就够了。然后第二天第三天你就不用守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戒，就叫做八卦斋戒。那么守的内容呢，第一个是什么呢？你看杀盗淫妄说丹室高广闯断住九歌舞，然后呢华彩及涂香，若女男能成此八之圣戒，欲戒6天上，长进善当身。那么这个地方，他这个里边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总共有8个戒，第一个呢就是杀， 从今天早上日出开始到明天早上日出之间呢，你一定要断掉这个杀生，连苍蝇蚊子在内你都不能杀，就是就一天一夜而已，对吧？初一一天一夜，然后呢十五一天一夜，你就是什么时候有空，也不是说每一个初一十五，也不一定，只要你认为你有时间的时候，初一十五就是要看着这个农历的初一十五，就是要守八卦斋戒。第一个是不能杀，第二个呢，第二个叫盗，盗呢就是抢偷或用卑鄙的手段来这个切夺他人的财物灾难都算，这个叫盗。这个盗呢，就是今天早上日出开始到明天早上日出为止啊，就不做任何一个偷盗的事情。第三个呢，从今天早上日出到明天早上日出之间呢，断除淫欲，也就是说就是断除这种男女的这种关系，这个就是一天一夜。第四呢，就是妄说，就是妄说就是说假话，从今天早上日出到明天早上为止啊，就不说假话。第六呢是什么呢？第六就是酒，就好像这个里面就不是说是酒了，这个里面是先说的是汉文里面先说的是这个，无所谓，这个是前后的没什么区别。第五个呢就是单事，这个单事是什么意思？吃饭，这个里边就有个区别啊，中午吃完了饭之后，晚上的饭就不吃了，从中午十二点钟之后就不吃饭，到明天早上日出之前就是不吃饭，或者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都可以吃了，反正就是过午不食，也就是说初一或者十五的时候过午不食，这就是汉文里面所说的第五个。但是藏文里面呢，当然是酒了，喝酒，从今天早上日出到明天早上日出为止呢就不喝酒啊，这个。然后呢就是高光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今天早上日出到明天早上日出位置啊，不坐那么很高的这个床上面，就是说类似于我的这个床或者比我这更高的这个床上面，就不坐这样的床上，就是坐矮的稍微矮一些的床。但是呢我想跟坐凳子上面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坐那个活佛的法座啊之类，这样的国王的法座之类，类似于这样的这个高光床上不坐的意思。这是这个里面所说的，我们汉文里面所说的第六个。但是藏文里面第六个呢就是过午不食了，藏文的第七个呢就是高光床，但是呢汉文的第七个呢就是不喝酒，断诸酒，这就是第七个。第八个是什么呢？第八个就是跳舞唱歌，就是歌舞，这个歌和唱歌跳舞，从今天早上日出到明天早上日出之间，其实一个月就是两天嘛，这是没什么做不到的，对吧？就是不唱歌不跳舞，大概是当然了，为了佛法的话他唱歌跳舞啊什么都可以，行善积德的话可以，但是不为自己享受或者享乐而唱歌跳舞，这就是歌舞，就是酒歌舞。还有一个呢，第八个也就是最后的一个，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华彩及涂香，就是说从今天早上指日处到明天早上日出位置呢，就是不化妆，然后呢不涂什么那些香水啊之类的，然后呢不带呢是金银珠宝啊之类的这个装饰，这是女士好像是有点难啊，但是男的呢基本上本来也就不带什么东西，对吧？所以说是基本上没什么做不到的，这就是第八个。那么这个部分呢，无论是女还是男，如果能做到这样的八支圣戒的话，那么在来世不但是今生你能够获得许多功德，来世你还要得到欲界的六天当中，比如说四大天王天，然后呢三十三天摩耶天多帅天，然后呢就是花乐天他化自在天，总共有欲界六天当中能够出生，常尽善当生，也就是说这些地方都能够出生的，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是功德很大。所以说呢，说犹如过去的这些阿罗汉修行的一样，这但藏文和汉文这个里边啊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说藏文里面多出了几个事情，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是诸阿罗汉所受的戒律，如果你随着他而修行这样的八支戒的话呢，你将会也来世能够得到人天安乐，尤其是这个欲界天当中能够享受这个天上的这个快乐， 其实这个八怪斋戒不仅仅是这个问题，守八怪斋戒的话，你这个所在的地方风调雨顺，如果这个地方有很多人守八怪斋戒的话，那么呢这个地方风调雨顺，这个地方消除战争，这个地方消除饥渴啊，能够人们呢富裕啊，都会有非常大的好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果当中啊，就是有个叫增上果。所谓的增上果呢，你无论是在其自身还是来世出生的地方，你所在的环境就会发生变化。这个的确是是的。你看啊，一个国王或者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改变，他的整个环境会发生变化的。比如说某一些领导人上了之后，这个国家就变成了战乱不堪内忧外患。有的国家领导上来了之后啊，那就是连年呢干旱，就是饥饿难忍。有的国家领导人或者国君上台了之后呢，就会变成为风调雨顺，老百姓呢幸福美满。那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一个家里边也是，比如说这个人变成了家长以后啊，这家呀天天吃得好，而且家庭非常和谐和睦，什么条件都非常好。换另一个家长之后，马上这个家变成了冷冷清清，连客人都不爱到这一家来。那的确是有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所在的位置，他有一个叫增上果。这个增上果是指的是什么呢？由于他的存在，无论是你所主宰的这个单位也好，你所主宰的这个家庭也好，你主宰的这个地区也好，它就会变的。连这个地方的人的人性都会变。比如说有的领导上台了以后，他的那个无论是大的单位还是小的单位，马上就变成了明争暗斗，互相之间啊就是拼死的去斗争就争斗。有的上台了之后，马上就原来的根完全是换了，互相之间非常和平相处，而且和睦和谐。嗯，的确是有这样的。这就是增上果的力量。所以说呢它就会变成这样。所以说八怪斋戒这个的话，不单单是对自己有利，自己所接触的周围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地区，它都会受影响的。所以说是人呢、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修行方式，这是特别好。好这是我今天说的这个我们这个八卦斋戒的事情。另外呢，我跟大家说个笑话。我们说八戒，猪八戒，对吧？为什么叫八戒知道吗？就是有这个八关斋戒，所以叫八戒。看起来八戒还不是出家人，他是个只是受八关斋戒的一个在家人。因为这个八关斋戒呢，这个基本上就是在家人这守的这个戒律了。